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阿佳，
我是 Nicole，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都市管理》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与《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记者媒体说、法新无锡、心理港湾和文学先生。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Free。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how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宣布重新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声称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主导的封锁计划星期二生效，但前往非伊朗目的地的中立船只和接受检查的人道物资可以通行。联合国航运机构表示，国际航运海峡没有强制收费的法律依据。美军当天持续第三晚上打击伊朗的目标，伊朗则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的设施。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的阿布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报复也门政府证明当天空袭萨那国际机场跑道。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打破了双方自2022年以来的相对和平。联合国警告，两条战线若同时扩大，可能把更多的海湾国家卷入冲突。
乌克兰与欧洲九国周一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导弹系统，应对俄罗斯不断增加的导弹袭击。参与国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法国总统府表示，新联盟将推动建立欧洲综合导弹防御系统，并与现有防御系统配合。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还宣布，首次授权乌克兰在本国生产法国制造的斯卡普巡航导弹、阿斯特防空拦截弹和 AASM 精确制导炸弹。乌克兰同时订购新一代 ACMP/D 防空系统与16架阵风战斗机，预计战机将在2028年至2029年投入使用。欧洲盟友还将为未来停火后可能部署的多国部队举行联合演习。
欧盟委员会和11个国家在周一在布鲁塞尔启动加沙团队倡议，计划投入8.8360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帮助加沙恢复基本的公共服务。项目将用于恢复供水和卫生设施、清理战争废墟并重建医疗系统。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多国以及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将参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预计也会加入。欧盟尚未公布各方的具体出资比例。联合国估计加沙全面重建可能需要700亿美元。持续2年多的战争已经使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受损，接近200万人流离失所。长期重建仍然取决于停火能否持续，以及物资和人员能否稳定进入。
泰国曼谷北部一家音乐酒吧周日深夜发生严重火灾，至少造成27人死亡，70多人受伤，其中25人情况危急。这是曼谷17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娱乐场所火灾。 警方说，多数遇难者被发现困在没有窗户的卫生间，主要死于吸入浓烟。一名现场表演者称，火灾前看到舞台附近断路器冒烟，随后停电并传出爆炸声，浓烟迅速充满场所。调查人员正检查电路、天花板装饰材料和厨房气罐，并确定后方逃生通道是否被桌子、储物柜或上锁的门阻挡。酒吧可容纳约600人，但事发时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场所是否违反消防规定。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刘晓波人权奖7月13日在德国城市莱比锡举办首届颁奖仪式。该奖由总部设在德国的媒体欧洲之声和总部设在英国的中国研究联合创办。首届奖项的两位获奖者分别是德国莱茵马斯职业高校的教师和牧师罗兰德·库纳和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罗兰德·库纳牧师多年来一直坚持与独立中文笔会、德国民政、欧洲之声等团体共同纪念六四，纪念刘晓波。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英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封城期间前往当地调查疫情真相，并封城情况被判刑4年。然而在2024年刑满出狱之后，2025年9月他又因公开发声支持其他人权人士而再度被判刑4年。7月13日莱比锡首届刘晓波人权奖的颁奖仪式上，在刘晓波的空椅子旁边也因此又多了一张空椅子。旅德著名作家严歌苓代表张展领奖并发言，他说，由于颁奖的人张展仍然受到监控，不能出国，不能发声，我们仅以此他曾经说过的话代替他的演讲颁奖感言。当我越来越看到人们的生活在谎言和灾难里的时候，如果自己的生存发生也是犯罪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停止发生。这个国家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我觉得应该勇敢下去，应该坚持下去。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改变。严歌苓说，这些话代表了张展的人格和勇气，他是刘晓波人权奖最合适的得奖人。2026年7月13日恰好是星期一，这次刘晓波人权奖颁奖活动因此也安排了在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会。事实上37年来这所教堂一直保持着星期一和平祈祷的传统。1989年秋，当时还在东德共产党政权下的莱比锡爆发大规模民间和平抗议斗争，并最终迫使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共产党政权垮台，而集会的核心出发地正是每周一在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
法国总理马克龙周一在巴黎召集37国自愿联盟开会，20余国元首及政府首脑以及10几国部长出席，旨在强化对乌克兰的军援，特别是防空领域，以彰显欧洲的战略觉醒。普京则痛斥这是一个好战联盟。峰会召开前几小时，法德英等9国联合乌克兰组建共同开发反导导弹联盟，以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导弹袭击。欧洲的战略觉醒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是一个决定乌克兰战争走向的关键时刻，而这个时刻正变得对普京越来越不利。一方面，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军队和石油基地造成巨大破坏；另一方面，在乌军坚强抵御下，俄军在前线几无进展。自2022年底以来，俄军首次处于守势，且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自去冬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伤亡人数超过招募人数。普京发现，时间已不像他曾想象的那样绝对地站在自己一边。 华尔街日报援引莫斯科智库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卢斯兰普霍夫表示，过去一年俄罗斯联邦的总体战略地位有所恶化，在地面上推进速度正在放缓，乌克兰的反击正在加强，俄罗斯武装部队内部出现了疲惫迹象。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乌克兰日益强大的无人机攻击能力不仅在俄罗斯腹地许多城市造成能源紧缺，更在俄罗斯并吞的被普京视为帝国明珠的克里米亚引发燃料危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当年克里米亚遭吞并并在俄罗斯广受赞誉，普京得意地形容皇冠上的明珠重归帝国怀抱。然而亲乌战争打了4年半后，克里米亚半岛已成为新沙皇脚心的一根刺。基辅策划了一系列惊人且令人难堪的战略突袭，并宣布旅游旺季终结，誓言将克里米亚变成一座孤岛。每天有超过100架无人机袭击这片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惊慌失措的游客成千上万的逃离，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痛斥绝望。乌克兰的奇迹导致旅游旺季伊始基础设施变崩溃，而旅游业是当地经济的主要引擎。基辅打击了桥梁、燃料库、电力和港口设施、铁路以及运输燃料的卡车，其无人机击沉了莫斯科为向半岛运送石油而派出了幽灵舰队中的船只，当地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俄罗斯军队却束手无策。更糟的是，在吞并后的第二天，数十万乌克兰支持者逃离克里米亚，在祖国的怀抱中寻求庇护，而取代他们的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俄罗斯人，大约50万至80万，其中许多是军人，如今这些人正在逃亡。
被指为墨西哥芬太尼王的中国留学生王哥非常重要，他是第一号人物。恩里克意味深长地笑着说，恩里克并非其真名，他自称是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高层协调人，该集团是全球势力最强大的犯罪组织之一，在一辆停泊在西纳罗亚州首府郊外的汽车内，为避免被人窃听，他向我们讲述了制造致命毒品芬太尼所需要的原料如何从千里之外的中国工厂运往墨西哥的实验室。他所属的贩毒集团的成员将建立这条供应链的功劳归功于王哥。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在犯罪世界中被称为芬太尼之王的王哥是39岁的中国公民张志栋。张志栋于2024年在墨西哥被捕，最后一度戏剧性的逃脱，最终于2025年再次落网并被引渡到美国。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每年夺去数以万计的人命，多数死者在美国，而成品毒品往往是最终流入美国，仅如几粒盐一般大小的剂量即可致命。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芬太尼贩子称为毒品恐怖分子，把该毒品及其组成部分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芬太尼贸易为理由对中国、墨西哥及加拿大征收关税。张志栋于2015年在纽约出庭时，时任美国副司法部长布兰奇形容他是全球最危险的贩毒者之一，他还指控张志栋经营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向美国输送大量的可卡因、芬太尼及氨基非他命，并清洗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毒品收益。张志栋否认指控，目前正在等待受审。他曾联络其律师，但对方表示案件仍在审理当中，拒绝置评。贩毒集团成员及其前同事接受 BBC 的访问，含有的披露他们所认为的经过，说明张志栋一名毕业于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毕业生，据称如何成为中国化学品制造商与墨西哥制毒实验室之间的关键一环。
张志栋于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一年后前往墨西哥任职于一家开采铁矿石的中资企业，并很快晋升至高级领位。 高级职位。当时认识他的人眼中，他是一名聪颖的年轻专业人士，对海外生活充满热情。他很擅长跟人打交道，非常足智多谋，也能适应各种环境。 Alex 说，这也不是他的真名，他与张之洞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后来亦在墨西哥同一家矿产公司工作。他表示，张之洞的西班牙语非常流利，擅长使用街头俚语，几乎能和任何人打成一片，只是始终带着浓厚的北京口音。 Alex 说，在墨西哥做生意，有时难免要与地下世界打交道，包括控制着该国大片地区的贩毒集团。张之洞能够与任何当地重要人物，无论官方人士还是非官方人士建立关系。据 Alex 描述，张之洞十分喜欢墨西哥这一面相，他形容张之洞是一个被风险与鲁莽吸引的人。他回忆，张之洞曾撞毁老板的汽车却毫不在意后果，又曾在一天晚上载他出城，在荒废公路上朝路牌开枪射击。2013年，矿业公司倒闭， Alex 返回中国，但张之洞选择留在墨西哥。 Alex 表示，大约一两年后，张之洞开始在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校友微信群发布讯息，表示可按较优惠汇率兑换美元。 Alex 相信他当时是在洗钱。此外，贩毒集团成员 Eric 称，张之洞亦开始涉足毒品交易。美国法院文件指控张之洞自2016年6月起经营一个大型毒品贩运及洗钱组织。 Eric 相信，张之洞曾与贩毒集团一名首领的女性亲属发展恋爱关系，并暗示这有助于他打入该集团核心圈子。另一名曾替组织跑腿的贩毒集团成员 Louis 亦非真名，回忆起2019年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时上司命他守卫一场会面，而张之洞前来推销他的产品。Louis 说，这些产品就是前体化学品，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学基础原料。他认为正是张之洞把芬太尼带入他的世界，并开启了集团这项业务。根据墨西哥安全机构说法，张之洞经营的非法活动横跨美洲、欧洲、中国及日本。
广告后将为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我是 Nicole， 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周一宣布，任命已故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格姆的妹妹若多内临时接替哥哥留下的参议院席位。若多内预计星期二宣布就职，并将成为南卡州历史上首位女性联邦参议员，任期持续到明年1月。格雷格姆星期六晚间突然去世，终年71岁。初步法医结果显示，他因动脉粥样硬化引发主动脉侧裂死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其涉嫌刑事行为。罗多内曾从事验光和州政府工作，没有担任民选公职的经历。南卡州将在8月11日举行特别初选， 必要时8月25日决选，并在11月大选中选出下一任的参议员。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今天裁定，总统特朗普不当利用针对国税局的百亿美元诉讼为本人及政治盟友谋取利益，并阻止相关和解条款生效。特朗普此前曾指控国税局未能阻止其税务资料外泄，按照今年5月达成的协议，他撤回诉讼，换取广泛税务保护，并拟设立近18亿美元基金补偿所谓遭政府武器化伤害的人士。法官凯瑟琳·威廉姆斯认为，特朗普私人律师与代表国税局和司法部的政府律师并未真正对立，而是共同借助司法程序包装协议。他禁止各方今后援引和解条款，并将相关有关律师转交纪律机构审查。
美国移民局与海关执法局一名执法人员今天在缅因州比迪福特开枪打死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男子。国土安全部长向该州国会议员表示，男子驾车试图逃离，并把车辆当作武器冲向执法人员，因此探员开枪。不过联邦官员随后承认，探员当天执行的逮捕令针对另一个人，死者并非原定目标。一名权益组织说，死者拥有美国的工作许可，与妻子和女儿居住在附近。目击者称，男子中枪后曾表示自己试图停车。涉事探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但附近的商家的监控设备拍下部分过程。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和缅因州有关部门均已展开调查。开枪的探员被安排休假，事件在当地引发抗议。
美国联邦检察官周一向明尼苏达州调查人员移交两起移民执法致死案的重要证据，结束长达半年多的拖延。案件涉及雷尼古德和 Alex 普雷蒂两人在今年明尼阿波利斯反对移民执法的抗议期间被联邦人员开枪打死。亨内平县检察官表示，移交材料包包括证人陈述和警方执法记录仪视频的硬盘，以及古德遭严重损坏的车辆。此前州总检察长和地方检察官已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开放证据。州总检察长埃里森说，联邦政府不应拖延如此之久，但地方检察暂时不会撤回诉讼，并将继续评估材料是否完整。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2026年世界杯期间，西雅图 Link 轻轨持续刷新客流记录，不少人也在关心一个老问题，这么多人搭乘轻轨，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支付了车费？ South Transit 最新公布的数据给出了答案，大多数乘客都完成了付费。数据显示，6月19日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比赛当天，轻轨共运送约 29.7 万人次，创下当时的记录。当天约 58% 至 74% 的乘客支付了车费，高于2025年全年 61% 的平均付费率。如果当天售出的纸质往返票和全天票计算在内，付费比例接近3%。
西雅图著名旅游景点派克市场日前发生一起抢婴未遂事件，一名男子涉嫌试图当街抢走一辆载有婴儿的婴儿车，目前已被关押在金县监狱，保释金定为10万美元，并将于本周一再次出庭。事件发生在上周四上午约11时30分，当时一家人正带着婴儿在派克市场游览，嫌犯主动上前与他们搭话，先称赞孩子非常漂亮，随后伸手突然抢夺母亲推着的婴儿车，试图将孩子带走。根据警方公布的法庭文件，婴儿的父亲和外婆立即上前阻止嫌犯。混乱中，外婆踢了嫌犯一脚，为家人争取逃离时间。母亲和外婆随后抱着孩子跑进附近一家商店避险。
然而，嫌犯仍然一路追到店门口，试图进入店内，最终被及时赶到的孩子父亲拦下。警方随后抵达现场将其逮捕。西雅图警方表示，嫌犯最终未能抢走婴儿， 只是讲到了婴儿车上的一条毛毯。孩子在事件中没有受伤。金县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涉嫌绑架未遂属于性质严重的暴力犯罪，因此检方要求法官设定10万美元的保释金。目前检方预计将在未来2周内决定是否正式提出起诉，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警方尚未公布嫌犯的作案动机。
西雅图华埠国际知名粤式酒楼 Dryo Seafood Restaurant 日前宣布，即日起无限期停止所有工作日晚市及晚餐服务，仅保留周末早茶营业。这一消息令不少华人社区居民感到惋惜。餐厅老板赵先生表示， Dryo 原计划在经营10年后彻底关闭，但经过与房东协商，最终决定保留最具代表性的周末早茶服务。自本周六起，餐厅将在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营业，同时继续承接私人宴会。赵先生表示，关闭晚市最主要的原因是客流持续下滑，晚上餐厅空无一人，没有继续营业的意义。
西雅图 Sea Fair 周末节将于7月31日至8月2日重返华盛顿湖。作为一场盛大的综合性庆祝活动，它涵盖了大型游船活动、飞行表演以及各类现场音乐、餐饮和迎合全家参与的娱乐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加这一节目的一大亮点，是有机会观赏到美国海军蓝天使表演队的标志性飞行表演。
刚刚捧起队史第二座超级碗奖杯的西雅图海鹰队，即将迎来成立50周年来的第四任老板保罗·艾伦遗产管理方7月11日宣布，已经与科斯拉家族牵头的投资集团签署正式协议，出售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的西雅图海鹰队。球队官方没有公布交易金额，但美联社、ESPN 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成交价高达96.12亿美金。如果交易获得 NFL 批准，这将刷新联盟球队出售记录，远高于2023年华盛顿指挥官创下的60.5亿美金记录。科斯拉家族购买的还是刚刚夺冠的超级碗冠军的球队，这也是 NFL 历史上少见的卫冕冠军在夺冠数日后易主。
这笔交易目前还没有正式完成。NFL 已经开始审查交易文件，并对科斯拉家族及其他有限合伙人进行尽职调查。交易先交出联盟财务委员会审核，随后由32支球队的老板投票表决，至少需要获得24票支持。据西雅图时报媒体报道， NFL 已经要求各队为8月16日可能举行的特别会议预留时间，届时可能对海鹰队进行出售进行投票。由于科斯拉家族此前持有旧金山49人队约3.1%的少量股权，他们还必须先出售这部分股份，才能成为同处国联西区的海鹰队所有人。
对于海鹰队易手后是否有可能离开西雅图，分析认为短期内搬走的可能性很低。首先，球队与留名球场的租期持续至2032年，之后还有3次，每年10次的续约选择。此外 ，NFL 也没有释放出支持球队搬迁的信号。作为太平洋西北地区唯一 NFL 球队，海鹰队已经拥有稳定的市场、庞大的区域球迷基础和成熟的商业体系。从交易各方看，这笔出售几乎达到了各取所需的结果。艾伦遗产管理方获得了创纪录的成交价格，按照保罗·艾伦生前的安排，出售所得用于慈善事业。科斯拉家族得到了一项极少进入公开市场的顶级体育资产，而且球队正处于在夺冠后的商业高点。对西雅图而言，球队留在当地的前景基本稳定，长期悬而未决的所有权问题也终于有了答案。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度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是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半决赛将于周二和周三举行，两场比赛均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开球。法国首先在德州阿灵顿迎战西班牙，两队本届赛事均至今均未落后。法国由攻入8球的姆巴佩领衔攻击线，而西班牙则期待依靠整体控球能力掌控局面。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39岁的梅西同样打进8球。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则在淘汰赛连续进球。两队都经历了加时赛，体能恢复可能影响比赛走势。此次进入四强的球队都曾经获得世界杯冠军，胜者将进入星期天的决赛。
南非警方正在调查世界杯国脚杰登亚当斯突然死亡事件。25岁的亚当斯周六清晨被发现死于开普敦一处住宅，警方已启动死因调查，但尚未公布是否涉及犯罪，尸检结果仍在等待中。亚当斯参加了南非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帮助球队首次进入淘汰赛，但没有在负于加拿大的32场比赛中出场。南非体育部长呼吁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猜测。世界杯部分1/4决赛赛场已为亚当斯举行默哀，南非足坛多家俱乐部也向其家人表达哀悼。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呈现调整走势，科技股跌幅居前，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跌 0.26%， 收报于52498.64点，标准500指数下跌 0.79%， 收报于7515.3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5%， 收报于25873.18。
在综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2.55%，报4008.70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涨，煤油主力合约涨9.23%，报78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9.47%，报83.21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为62017.44。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00%， 收报于3996.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60%， 收报于24175.12点，日经225指数下上涨 1.20%， 收报于68577.73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7.70人民币。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周一恢复500多起涉及止痛药泰诺的诉讼。原告称，孕妇服药主要成分约为乙酰氨基酚的泰诺， 可能增加儿童患自闭症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风险。上诉法院认为，下级法院排除三名医学专家证词的做法不当，相关研究方法在科学界具有可接受度，因此案件应当继续审理。目前无确凿科学证据证明两者存在因果关系。泰诺生产商表示，可信科学研究支持产品安全，将继续挑战原告专家意见。案件被发回纽约联邦地区法院处理。
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的美国十二个州周一提起联邦诉讼，要求阻止派拉蒙以$81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州检察长认为，交易将合并好莱坞五大传统制片厂中的两家，使新公司掌握近三分之一的院线电影和基础有线电视内容，可能推高价格，减少节目选择，并损害行业就业。美国司法部此前已经结束审查，但英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尚未批准。派拉蒙称，合并有助于同奈飞和亚马逊竞争。若交易在9月30日后仍未完成，派拉蒙每延迟一个季度需向华纳股东支付约$6.5亿。
大众汽车集团警告，为应对利润下滑和成本压力，全球可能再削减多达50,000个岗位，加上此前与劳工代表商定的50,000人裁减计划，集团最终减员规模可能达到100,000人。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在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大众非核心业务成本比竞争对手高约20%，欧洲生产成本上升，美国关税以及中国电动车行业企业竞争正冲击其传统经营模式。公司计划减缩产能，并将车型数量削减约一半。新增裁员人数评估方案可能通过降薪等方式减少。德国四座工厂长期安排也尚未确定。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哈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叶子。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精彩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提起旅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飞机、自驾或者背上行囊去徒步，但今天我们想邀请大家换一种速度去看世界，骑上一辆自行车。有人说骑车是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旅行方式，它没有开车那么快让你错过沿途的风景，也没有徒步那么慢让目的地变得遥不可及，它让你刚刚好的感受迎面吹来的风、森林里的气息、海边的日落，还有那些只有骑车才会发现的惊喜。对于生活在西雅图的人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骑行的天堂。无论是蜿蜒的海边公路，还是静谧的湖畔绿道，还是穿越森林翻越山口的经典路线，华盛顿州和隔壁的加拿大 BC 都拥有数不胜数的旅行目的地。从一天往返的轻松骑行，到背起行囊的Bikepacking， 从公路骑行到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的 Gravel 骑行，每一种方式都能带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骑行爱好者蓝奇，他不仅热爱公路骑行，骑遍了华盛顿州和温哥华周边的许多经典路线，也参与了不少的骑行活动。今天就让他和我们分享他的骑行故事，以及那些只有骑着车才能看到的风景。蓝奇，欢迎您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蓝琪，目前 base 在西雅图，或者更准确说在东雅图，然后目前是在 tech 公司做MLM 相关的岗位，然后是 work from home。我大概是疫情期间开始接触像户外徒步、露营这些，然后近些年来开始接触骑行。我也是最近两年才搬来西雅图的。
对，蓝奇一搬来西雅图2年，都已经对西雅图周边了如指掌了。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跟蓝奇聊聊是怎么入坑骑行这个圈儿的。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骑车，很多人正想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那么，蓝奇是怎么入坑的呢？
其实我第一次比较大的骑行活动是在本科的时候，然后当时在国内参加了一次青海湖环湖骑行活动，然后当时找的是商业团他们提供的山地车，而且当时没有任何运动基础就去了，大概总共是300多公里，然后我大概最后只完成了1/3的样子。当时觉得一天骑100公里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然后后面学生时期其实也没有太多骑行的机会，因为没有买车，也没有自行车，直到工作之后买了自己第一辆公路车，然后当时也是正打算搬来西雅图，然后也听说西雅图这边有很好的骑行氛围，也有很多骑行的机会，所以当时也很跃跃欲试。
哇，蓝七这个起点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说国内有一条骑行朝圣之路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青海湖环湖的骑行。你刚才也说了，全程大概300多公里，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也需要4、5天才能完成吧。而且可以想象到那个风景，雪山、草原、油菜花，是不是？还有湖泊，还有成群的牛羊，这种高原风光一定是非常震撼。是不是当时看到的这个当时经历的第一次骑行就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才让你慢慢入坑的呢？
其实当时还是蛮累的。然后我印象中，
没感受到，对。
对，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觉得还很开心，觉得骑车非常快，然后可以吹着风看风景。但是呢，加上就是每天都骑很多，然后还有很多爬坡路线，然后也蛮辛苦的。但是接下来感觉成就感还是蛮大的，然后当时也听一起骑行的小伙伴说过，美国也有很多骑行的路线，然后也蛮向往的。
哦，骑行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萌发了。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骑行呢，可能要从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起。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骑车并没有很大的概念，所以先想请蓝琴给我们聊一聊，哎，什么是公路车，什么是所谓的瓜车呢？
公路车其实就是大家比赛看到那种很细的轮胎，然后很轻，然后骑起来速度可以很快，然后它的骑行姿势也会更激进一些，比如说坐姿会比较高一些。然后瓜车的话，它是英文 gravel bike 的音译，然后它当然也可以骑公路，但是它主要是用来骑碎石路。或者说，它也可以骑一点林道，像比较简单的山地路，所以它的胎也比较宽一点，然后也有很多花纹，整体的骑行姿势也会更直立和舒适一些。所以我个人感觉，刮车更适合骑游一点，然后它也可以载很多不同的东西，也可以装一些车架子一样。
哦，这么听起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是不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公路车其实是为了效率与速度，而瓜车更多的是骑得更远，去更多的地方，为了更多的探索，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现在瓜车也有gravel racing，也就是它也可以做得很轻，然后也有人拿它来竞速，也有 gravel 的比赛。
哦，这听起来真的是，对于华盛顿来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trail 嘛路线，我相信可能刮车是不是在华盛顿州也会更合适一些，或者说比别的地方会更有机会一些。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目前最多骑的还是公路车，然后刮车我是知道有一些路线，但是还是没有公路车的路线知道的多，也可能我骑的还是没有公路车多。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你最熟悉的公路车来聊起吧。我们刚才介绍了什么是公路车，那么对于华盛顿州和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哥华 BC 来说，有哪些经典的骑行路线是你已经经历过或者说看过，想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里面可能涵盖了各种各样，在节目的开头叶子提到的，像是一日路线或者周末出行的路线，或者现在是夏季，西雅图夏季总是那么的迷人，所以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做推荐呢？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像离西雅图比较近的有Lake Sammamish，然后还有大家常说的北环叫 Upper Washington Lake，然后你也可以环 Mercer Island，这些都是比较入门的公路车路线，然后也有一些离西雅图很近的岛屿，然后风景也很好，比如说 Bainbridge Island。它比较有名的一条线路叫 Chili Hilly，也是环整个岛一圈。然后还有 Vashon Island，如果你喜欢爬坡的话，那个岛上有很多坡。然后稍微远一点有 San Juan Islands、Orcas 和 Loops，然后这些都是风景很不错，然后难度也不是很大的。然后西雅图附近还有一些爬坡路线。然后风景也很不错，但是又有一些挑战性，像Olympic National Park 那边的 Hurricane Ridge，然后像 Rainier National Park 的 Sunrise，然后这条线路的话，每年6月份左右也会封路，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和车流一起 share 这个车道，也会大大增加你的安全性。然后还有那个 Mount Baker。那条路，也就是一直通往 Artist Point 那条，也是非常漂亮的。
哇，刚刚蓝奇已经一下子提到了7、8个路线，我相信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一定着急了，想倒回去听听，赶紧把这些路线记下来。所以想替正在听节目的听众问一问，像蓝奇刚刚说这是比较入门的路线，那对于你们这样的资深玩家来说，这个入门路线一般是多长距离、多大的爬升呢？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个小的概念。
哦，我说的入门路线主要是我刚刚开始说的，像 Lake Sammamish，这个大概环一圈是不到40公里，然后整体来说比较平，我忘了具体有多少爬升，但是算是比较平的一个线路，尤其
比
是
较
冬
新
天。
手友好的路线，对吧？
对对对。
对，然后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些环湖的路线，那些可能是不是距离，还有你刚刚说的爬坡各方面会更具有挑战一些呢？
对的，一般岛上起伏还是蛮大的，不过岛上风景比较好，就可以比较以骑游的心态去骑一圈，这样子也不会很累。
对，那像刚才提到的，你提到的这7、8条路线，好像都还是在一日可出行的范围之内，是吗？
对的。
对，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有这种一日游嘛，那还有比如说周末出行，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我觉得其实 San Juan Islands 还挺适合周末去的，就是因为它那边有3个岛嘛，像 San Juan、Orcas 和 Loops，然后你就可以一天去打卡一个岛，然后一天去骑一个岛，这样子逛一逛。
对，
就这样。
而且三环距离我们也比较远，可能单程开过去加上坐轮渡的时间，可能就要3、4个小时，4、5个小时。而且上次跟蓝奇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非常小的 tips，但我觉得非常有用。今天能不能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去三环不用抢轮渡的方式？
对，就是散湾那边的，轮渡好像都是要提前预定，但是它那边停车场是很大的，你可以把车停在停车场，或者甚至是附近的城市里面，那边可能不需要付 parking 的钱，然后你就骑车上轮渡，这个是不需要预约的，就是我完全不需要准备就可以骑车上岛，然后甚至如果你想 bikepacking 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车可以装很多露营装备的话，你甚至可以去那个岛上的 campsite 住，而且他们有的那种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营地，就也不需要预定。
对，这个 tips 实在是太好了，因为但凡是喜欢露营的朋友，其实如果感受过在西雅图抢这个露营营地，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个营地有多么的紧俏。然后其实这个刚才蓝琪提到这个 backpacking 是不是营地跟普通这个 car parking 的营地也会不一样，而且这个轮渡也是要提前好像2个月、2周、2天分别要去抢购，真的是非常难抢到。但是骑车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
对，我听说 Loews Island 那边的 walk inside 就是给 hiker 和 biker 的 campsite，就是它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而且它离湖会更近。而且我之前第一次 bikepacking 也是在三湾那边，然后我当时是预定了营地，但是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个大片的空地是就是 reserve 给这些 biker。以防他们到了没有地方住，然后那个是永远不会满的。
哇，实在是太棒了！这其实解决了很多人又爱骑车又爱露营，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那是再好不过的体验了。那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骑行路线中，除了这个 day trip，当天能往返的，还有周末出行的，像是三欢这样的，那有没有比如说不同季节适合去看的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西雅图的夏天看的东西跟秋天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蓝琪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推荐春季、夏季或者秋季？冬季可能是不是在西雅图不太适合骑车了就？
冬季我好像还没有出来骑过，我知道身边朋友都是冬季骑台子，但是我冬天就不骑了。
对，那如果是春夏秋季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路线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的，给我们的推荐呢？
其实我倒没有太研究不同的季节有什么不同的 trail 可以去，但是我听说。Cascade Bike Club 有一个秋天的骑行活动，然后可以带你去看秋景的，那个还挺不错的。
那个是骑公路车还是骑瓜车呀？
是骑公路车。
骑公路车，对，其实公路车，现在是不是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Cascade Club，骑的是可能算是西海岸，不知道是不是甚至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骑行组织了，是吗？
对，我感觉是的，而且他组织了很多就是很有名的骑行 event。
对，难怪大家都说生活在西雅图，这算是一个骑行者的天堂了。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华州的这些线路之外，我知道蓝琪也去加拿大骑过，那加拿大有哪些好的经典的骑车路线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的吗？
其实我就去骑过大概两三次吧，然后。我当时去了一个 Road to the Sea to Sky 的那个挖车版，然后那个一路还挺有意思的，有一段是Sea to Sky 的高速，然后有一段是那种林道，就是有一点像比较简单的山地路段，然后它会经过很多像瀑布、像吊桥这种比较漂亮的地方。然后还有经过那种火车废墟，就是有一些可以打卡的地方。我觉得那个还挺不错的。然后我最近还去了班夫那边，有一个开莫尔到班夫的一个 loop，然后它也是一半是公路，一半是刮车。然后公路的话是，它是修好的 trail，所以也不会和车流一块 share。然后， 对，刮出的话，那个也风景也很不错。
对，蓝琪跟我们分享了刚才这么多路线。那么在晚间9:59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去听听其他的路线。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这是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请到了骑行爱好者蓝琪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骑车路线。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蓝琪非常热情的跟我们分享了华盛顿地区和温哥华有哪些经典的骑车路线，已经不下十几条了。那在广告之前呢，他其实推荐了温哥华周边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路线 Sea to Sky。他沿着这个加拿大99号公路，从温哥华一路北上，经过 Horseshoe Bay、Squamish， 最后到达 Whistler， 全程大概120多公里，一路都是海岸线、峡湾、瀑布、雪山。所以说这个名字 Sea to Sky 也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蓝琪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刚才提到的班夫这另外一条路线。所以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聊之前问一个问题，你刚才分享到这么多路线，听起来好多是不是都跟国家公园或者国家森林有关呢？
好像确实是的。
是不是这些好地好风景的地方，其实车也能去，骑车也能去，跑步也能去，好像真的是什么都特别合适。
确实，而且我本身也很喜欢徒步这些，所以road trip 去的话，不光可以骑车，也可以去徒步露营这些。
对，那我们就顺着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你从 Canmore 到 Banff， 那这段的风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因为一般大家提到这个 Banff， 总是会想到比如说梦莲湖还有别的，那骑车进去跟其他的又有什么些不一样呢？
哦，说到梦莲湖，其实你也可以骑车过去，而且因为去梦莲湖和 Lake Louise 的 shuttle 比较难抢，骑车的话就没有限制。
哦，所以说其实骑车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掉很多，就是去抢这种无论是抽签还是去抢一些其他位置的这种事情，是吗？
对，我知道他们网上有人就专门去当地租一个 e-bike， 然后就直接骑到 Lake Louise 或者是梦莲湖，然后去看。好像他那边也会有一段时间会封路，直接给骑车的人去骑。
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经典的骑车路线，之外，有蓝奇有没有推荐哪些自己觉得风景特别好的骑车路线？无论你是已经去过了，或者说是将来想去呢？
我最近去了一条很适合 bikepacking 的路线，在 Olympic National Park。它是叫 Olympic Discovery Trail 和 Olympic Adventure Route， 我觉得那个还挺不错的。
那接下来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定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蓝奇在刚才节目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个词，我相信对于不熟悉跟我一样不熟悉这个词的听众来说，就是一定很想了解什么叫做 bikepacking。 这 bikepacking 是不是可以直译成比如说自行车露营之类的概念？
对的，可以理解就是把露营装备全部装到自行车上，然后骑一天晚上住营地，第二天继续骑。或者说你也可以不一定非得要住营地，你也可以住酒店，但是你要把所有你自给自足的东西都带在车上，像比如说你换洗的衣服、吃的、喝的，然后洗漱的。因为我本身也是玩 backpacking， 所以就现在骑车之后就很自然而然的也过渡到 backpacking 上，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作为一个这个完全对这个概念没有概念的小白，我就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问一问，这个跟 backpacking 到底有哪些区别？当然非常显而易见，他们交通方式不一样嘛，一个是自己背着，另外一个是自行车驮着。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去过 backpacking 的人来说，背着徒步包真的是一件就是挺难的事情，而对于很多喜欢 car camping 就是直接开车去的，其实平常我们都会装满一整车的东西，那怎么才能精简到在一个自行车上放下？而且像这个公路车看着非常的有流线型，这个东西又是怎么安置的呢？我相信需要做哪些准备和装备上需要哪些升级，一定是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也希望蓝奇今天给我们多介绍一点。
好的，其实装备上和徒步露营的很像，像露营装备，然后像衣服，然后包括骑车的一些装备。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如何把这些装备装到车上，我觉得这些是和徒步露营有区别的一个地方。像公路车的话，它其实比较难装很多的装备，因为车的本身没有很多可以装货架的地方。然后你出去骑车的话，很有可能路况也很不确定，像有时候是碎石路，所以 bikepacking 的话还是比较推荐以挖车起步。然后你可以买很多车包，比如说 handlebar bag 或者是frame bag， 或者是你可以在车上装一些货架，这样你就可以装更多的车包，像 pannier这些，然后你再把你所有的像露营的装备都打包进这些车包，这样你就不需要自己背着这些装备像徒步一样，你就可以把它们都转移到车上，然后你只需要骑着车去 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这样子。
那小白在此刻又要替大家提问了，所以说其实这个 bikepacking 你是不需要在肩上背任何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也是有人会背的，像我第一次去 bikepacking 的时候，我朋友买了一些车包，但是并不够，所以他们就会用自己比如说平时徒步或者越野跑的包来再带一点随身的用品。嗯，对，你也可以背，但是一般我觉得骑行的人比较不太喜欢背包，因为觉得这样不太好散热，不太舒服。
哦，了解了，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那么其实你想要把这么多的东西就放在这个 bike packing 上的这些小包，是不是对这些装备是有轻量级的要求，重量上包括是不是能够折叠，还有各方面，那在取舍上有些东西是不是不太容易携带，这些都有讲究吗？因为听起来比如说你平常出去徒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甚至会背一个六七十升的包，但这些东西如果散装到车上，尤其车是讲究一个平衡的，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放，其实应该也挺有讲究的吧。
确实，其实装备最好还是轻量化为主，但是其实骑车的话可以装更多更重的东西，相比于徒步最好不要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车头，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放在中间，就是 bike frame。 一般会买一个 frame bag， 然后这里面大家经常放的就是比较重的，像食物，像炉头，像 bike repair 的那些工具。然后其次是你可以放到后面，后面可以加一个 seat bag， 或者是说加一个 rear rack，然后再加一些车包。对，大概是这样。
那这里又想提下一个问题了，感觉今天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就是问题特别多，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嘛。因为一般大家骑公路车都会追求车更轻，这样子上坡或者各方面更容易，那加上这些这么重的装备之后，对你骑行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是会的，会累很多。所以我觉得你刚刚问，它跟徒步露营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就是虽然它很类似 backpacking， 只是不用脚，用车来当你的工具，但是很多时候像比较陡的上坡，我还是会 hike the bike， 就是我还是会推车，所以还是会用到脚，因为就是负重嘛，就是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有了这些负重之后，最后完成，就像你刚才开头说的那样，那成就感一定是爆棚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需要准备这些装备，那除了装备上的这些准备之外，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就像你之前在节目中提到的，可能有一些是专门给这个 bikepacking 的一些营地，或者你需不需要规划一些路线？因为其实我觉得挺多朋友可能开车知道用 Google 直接导航，那骑车有没有专门骑车规划的软件，或者有哪些是可以更容易的看到这个地方适不适合骑车，或者旁边的其他就是汽车的车流量大不大，其实对安全性各方面也挺有考究的。
对的，我个人的话导航是用码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大概可以看到线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说到路况、车流这些，像我刚刚去的 Olympic Discovery Trail 的话，它是一个很完善的 trail 系统，所以你可以在官网上，他们有标注的，就是说哪个段，它的车流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它是不是和车一起 share 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单独的 bike trail， 还是说它是一个领道，就是在树林里的那种。所以这个还是蛮清楚的，能看到不同的路况和车流量这些。对，觉得 bikepacking 的一个区别就是你确实需要做很多 research 来研究不同的线路，然后它的线路路况如何， 它是不是要经过高速这样子。
那蓝琪今天算是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打开这个新世界的大门，做了一个引子。那么刚才随着你的交流，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行前要做哪些准备，注意哪些东西，装备上有哪些讲究。那马上我们就要跟着蓝琪一起出门了，出门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哪些交通规则。那么晚间10:14的时候，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就让蓝琪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说一下在华州或者说是在美国骑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交通规则。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听蓝琪来讲他的故事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节目嘉宾蓝琪，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骑行的好路线，还有哪些装备准备。那么接下来出门了之后，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有哪些交通规则了。那麻烦蓝琪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华州骑行，在美国骑行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交通规则呢？
第一个我想到就是打手势，比如说转弯的时候，然后刹车并道的时候，你要让你要让后面的车知道你要往哪里转，或者是你要不要变道。尤其是你如果和车队一起骑的时候，这些手势也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要让后面的人知道你的行车轨迹。然后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戴入耳式的耳机，然后在公路上骑的话，因为是和车流一起，我觉得尾灯很重要，因为要被看见。然后我个人认为很值得的一个投资就是带雷达的尾灯，这样的话你可以预知后面有没有车，你可以把那个尾灯和你的码表相连，你就大概可以看到后面的车离你有多远，这样就可以预知后面有没有车流。
哦，这个听起来，这个带雷达的这个装置听起来真的是骑行，户外骑行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的一个措施吧。那么讲完这些安全规则之后，我们要切入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华州到底有哪些推荐的 bikepacking 的目的地呢？
首先我很推荐刚刚提到的 Olympic Discovery Trail。它全程是150迈，然后是从大概是 Port Townsend， 也就是 Olympic National Park 半岛的最东边骑到最西边La Push。 然后它现在目前已经修得很完善了，尤其是东边和中部基本上要经过的高速段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的 bike trail，而且即使在高速也是路肩很宽的。 我当时
路线是、那这条路线是公路车的路线对吗？
它它有一小段是 gravel， 在一开始就是东滨的一小段，然后中间的话我当时骑的是一个变种，它有一段叫 Olympic Adventure Route， 然后那一段的话是一段林道，就是相当于山地车的绿道，就是比较简单，也可以大家其实也都用刮车骑，然后一路风景也很漂亮，然后我觉得那个线路很棒，路线也很有意思，它最后一路到 Lake Crescent， 然后那段盐湖的步道也非常漂亮，但是你如果只有公路车你也可以就是一路沿那个高速或者说它那个 bike trail 的系统，就是避开这段林道，就可能不需要刮车了。
那其实我们平常在比如说自驾出门的时候，很多地方很多时候你是开到一个目的地，然后比如说下来就徒步一小段看看风景，那比如说你骑车这样露营旅行的话，也是把车就是放在一边，然后去比如说徒步一小会儿或者其他的看看风景吗？
我一般骑车的时候就不徒步了，但是我知道我有朋友会这样子。我觉得San Juan Islands 那边还蛮适合的，因为它那边有很多很完善的营地，而且它环湖一圈也不是很长，其实就40-50公里，然后这样你即使骑车环一圈也没有几个小时，那你可以加上一些徒步，然后你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带把车锁，这样你可能需要在 trailhead 先把车给锁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徒步。
就骑车真的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其实更多的还是大家享受风景的这个心情。那刚才其实蓝琪已经提到了这个 Olympic Discovery Trail 还有 Olympic Adventure Trail， 那能不能更详细的跟我们介绍这个你去过的这个 bikepacking 的目的地呢？
你是说 Olympic Discovery Trail 吗？
对对对，我记得你好像还去过另外一次的 bikepacking 对吗？
对，另一次就是在San Juan Island 那边，然后就是环湖一圈这样子。环岛一圈。
所以这个风景上，你觉得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都是十分推荐。
我个人更推荐 Olympic Discovery Trail 那边。
那边的风景更像是我们印象当中这个 Olympic National Park 该有的样子吗？
我感觉东边的话，我个人最推荐东边和中部，然后东部的话它是有一段树林，然后还有一段沿海的 trail， 然后中间也会经过一些像小桥一样的河流一样的地方，可以拍照或者是休息。我觉得那一段还蛮漂亮的，然后中间的话我比较推荐那个 Olympic Adventure Route， 我感觉就是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领道，然后有点像山地车的那种道路，就是有起伏，然后整个线路也比较好玩，然后呢整条线也非常漂亮，就是在树林里穿梭，然后最后会到 Lake Crescent， 然后看一下湖景这样子。
Lake Crescent 其实是我个人在华州非常非常喜欢的湖，因为它的湖水有一种非常梦幻的蓝绿色嘛，一边是湖一边是原始森林，我已经可以想象到你骑着车迎着小风在那个道上感觉有多么多么的舒服，难怪很多人都说这应该是你刚刚介绍这个 Olympic Discovery Trail 是不是最美的一段了。
是的，我当时骑到那个地方虽然已经很累了，但是看到这么好的风景就觉得很开心，
很值得，然后又非常有成就感完成了 bikepacking 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我想问问，其实因为如果是大家平常想到 camping 嘛，一定会想到说要带食物甚至要带锅碗瓢盆，那么在这个 bikepacking 的时候是不是更多的会利用路边途经的比如说小镇咖啡馆还有其他的补给点呢？
是这样的，如果你骑的路线 还是会经过一些小镇或者是城市的话，你完全是可以利用小镇上的餐厅或者是说咖啡店来进行补给和休息。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硬核的路线，像它整个都在林道或树林里进行的话，你就需要带一些自己的食物，或者甚至是比较轻量化的炉子和锅，然后还有像 filter 这种，因为你可能没有地方来补给水，你可能要利用小溪这样的水源来进行过滤。
那听起来这个 bikepacking 真的不是一趟随时能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其实要考虑的事情还是挺多的。但是真的非常感谢蓝奇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华盛顿州几乎是最经典的自然风景都浓缩在一条骑行路线里面的。那在聊完了这些比较休闲的路线之后，我们其实还想跟蓝奇聊一聊，哎，华州有哪些骑车比赛呢？就我知道，因为大家都说华州是骑车天堂嘛，那除了这些休闲之外，还有哪一些比赛你也是比较推荐的呢？
我个人知道的骑行比赛有，比如说 Ride the Hurricane， 也就是 Hurricane Ridge 那条公路，还有 Mount Baker Climb， 也就是通往 Artist Point 那条公路。然后这两个都是封路的，所以非常安全，然后也非常推荐。还有一个是 Ram Rao， 就是绕Rainier 一圈的一个骑行event或比赛，不过今年很可惜的是取消了，好像是因为各种 permit 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比赛，这个我就不是非常清楚了。除了这些比赛，其实还有一些骑行的 event， 像 Seattle to Portland， 还有 RSVP， 就是从西雅图到 Vancouver 的这条骑行。然后林州 Oregon 也有一些像 Tour de Blast， 也就是一路骑到St. Helens 那个观景台那条公路也很不错。
感觉这些骑行路线真的是把大山大河全部都联系在了一起。那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其实再回过头来想问问你，你觉得骑行最大的魅力在哪里？除了你刚才跟我们一开始在节目的时候提到的那种成就感，还有你看到的风景。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开始骑行一个很大的魅力就是一部分来自于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比如说可以看到自己一开始骑了50公里，然后后面骑到一天100公里甚至100迈，然后就像一个自己进步过程中的里程碑，一个一个去打卡。然后包括从之前我骑车爬坡就很累很喘，到现在有一些爬坡可以比较轻松的爬上去了，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其次就是我觉得像骑瓜车或者说 bikepacking 这种，给我一种像 adventure 的感觉，一路上看不同的风景，然后也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且是一个自足靠自己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只用自行车来完成这个旅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从蓝奇今天介绍里面，我们可以听出来，绝对是一位硬核玩家。而且从你刚才分享的心得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就是骑车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真的是会极大的提高人的有氧能力，就是既有益于身心，又看了风景，何乐而不为呢？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在骑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你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或好或坏？因为我记得你的这个骑行装备里面有一些什么补胎工具、修车工具嘛？那你在一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忘的事情呢？
是的，确实，骑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应急这些有可能发生的机械故障等等。比较幸运的是，我目前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有一次比较难忘的骑行经历是我班夫那次，我没有意识到我骑到最后发现那条线路封路了，所以我被迫骑了2倍。不过幸好我身上带的补给都够。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掉到了一个泥坑里，不过幸好也没有任何受伤或什么的。
哇，那听起来就是惊险又刺激，所以这骑车，特别是这个 backpacking 出门，像蓝奇刚刚提到的，封路也是有可能的，然后车胎爆胎或者各方面，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比较完善的准备，才能保证出行的安全。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除了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之外，更多的是要提高自己生存的能力了。那么今天在晚间。10点半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时候，想问问蓝奇，未来还有哪一些骑行的目标或者梦想的路线，并非一定要在西雅图或者在温哥华周边，全世界范围来讲，还有哪些你想去完成的目标呢？
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多提升骑行能力的目标，就是在训练上比较佛系。但是最近的话是比较想试一下山地车，然后 backpacking 的话有一条犹他的路线蛮想去的，是在 Capitol Reef 那国家公园那边。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bikepacking.com 上去查看这些路线。
哇，没想到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蓝奇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网站。其实这种资源共享，我觉得也是骑车人当中的一种默契吧。那么在晚间10点31分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真的要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蓝奇今天做客人在旅途节目，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骑车的故事，从公路车到 gravel 到 backpacking 到华盛顿州和温哥华那些值得去的路线。我们发现其实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像是你刚才在节目中提到的那样，这是一种探索世界、感受生活的方式。那么感谢蓝奇，也祝愿你能在未来完成更多梦想中的骑行路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夏轩。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想送给我的妈妈，作为刚刚过去的母亲节的礼物。我妈妈说，她曾经很喜欢一个艺人，2006年去广州参加一个歌坛的年度颁奖典礼的时候，在天河体育馆门口采访了他。她记得当时拿话筒的手都是颤抖的。看来啊，面对自己喜欢的偶像，大家的反应程度差不多嘛。那这个人啊，就是古巨基。
当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麻木地不等，忙忙忙其实自私，共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别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清得对视，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 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得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答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现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此刻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古巨基的贵人是张国荣。当年张国荣在接受 TVB 采访时，发现对方是自己的铁杆粉丝，而且唱歌很厉害，于是就努力帮助他走上歌坛。那这个人啊，就是古巨基。1994年，张国荣在接受吴君如采访时，曾就香港影坛和乐坛接班人的话题展开对话。当时哥哥在电影方面提到了当时尚未走红的古天乐，而在音乐方面，哥哥则说古巨基有点机会，我觉得古巨基很有 style， 给他多一点时间，他会成为一个偶像。甚至张国荣还反问吴君如说，你不觉得古巨基唱得好吗？我觉得他唱得好哦。要知道古巨基当时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以主持见长的22岁小伙子。那也正是因为张国荣的这句话，很多人都把古巨基当作张国荣歌坛上的接班人来看待，这也给古巨基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不忘记，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古巨基，1972年8月出生于中国香港，1990年。古巨基入行无线电视培训班第四期学员，1991年签约无线电视，同年出演首部电视剧《横财3000万》，从而正式进军演艺圈。1992年担任无线电视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演》的主持人，1993年担任无线电视音乐节目《劲歌金曲》的主持人，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粤语专辑《爱的解释》。收录了包括因为一朵花而放弃一个花园、愿爱的得到不是爱等在内的10首歌曲，从而正式进军乐坛。到了1997年，他已经推出了7张专辑了，也是在那一年啊，他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的叱咤乐坛男歌手银奖。
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那般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我的心却火。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哦、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嗯嗯嗯、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你说
古巨基刚来内地发展的时候是以歌手的身份的，可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唱歌路线走不通，他就开始改变风格，作为演员在内地出道。2000年出演《情深深雨蒙蒙》中的男主角何书桓。2003年在古装言情剧《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中饰演五阿哥，爱新觉罗·永琪。这两部剧啊，让他一炮而红。搜狐网曾经评论说，琼瑶剧的男主角向来高大英俊，狮子座的古巨基不仅身材非常有型，相貌也很讨喜，开朗的表情加上举手投足间大家风范，使得他成了少女心目中的纯情王子。而古巨基也凭借演唱电视剧的主题曲，逐渐向大家渗透自己歌手的身份，为回归歌坛奠定基础。在内地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古巨基是个演员，确实情深深雨蒙蒙太深入人心了，但只要翻看古巨基在香港乐坛华丽丽的荣誉，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一名歌手，一名特别优秀的歌手。他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四台颁奖礼新人奖的男歌手，是叱咤颁奖礼拿到男歌手银奖最多的歌手，是在香港各大颁奖礼上唯一赢过陈奕迅的男歌手，他是第四位拿到 TVB 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的歌手，并且在香港乐坛啊，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说歌坛呢是靠着陈奕迅和古巨基撑着的。 但可惜的是，这两位几乎同时期出道的歌手在内地歌坛的受欢迎程度却是天壤之别。分析原因可能就是在于陈奕迅有着很多脍炙人口的普通话歌曲，而古巨基的歌曲呢，更多的是以粤语为主，语言的不同决定了两个人不同的发展局面。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底鸡仔是一个会唱歌的演员，还是一个会演戏的歌手？大家心里或许早就有了答案。而对于现在的古巨基来说，这先后的顺序啊，早就已经不再重要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雅图不眠夜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萧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仍然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牌一早过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把自己成内心。对不起，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分手。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憎。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站长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另一位主持人陈涛。陈涛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聊起来啊。那个顾博士，你有看世界杯吗？
看了几场，看了几场。这个，感觉现在大家踢的这个方式方法都比较一样。我说的方式方法都一样的，就是都是欧洲的这种所谓的讲究战术、整体配合，似乎。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像巴西队啊，这种有创意的这个球队了。反正大家踢的都是一样的，最后就是
巴西不是被干掉了吗？就是16强。
我是说，就没有什么大罗、小罗啊，那个他们这种有创造力的踢法，就是前方有自己的活跃度啊。现在好像搞得都很标准。就是两翼齐飞啊，中锋站中间啊，什么倒脚啊，是感觉好像有个人创造力的就少了很多，大家的方式方法就是一样的，就是说都大家可能这个战术图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里面是有些人的能力高一点。有些队伍能力低一点，你看巴西队，他是不穿那个衣服，他的这个踢法你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桑巴的味道，你能看见桑巴的味道吗？看不见吗？
没有。
对啊，这个 以前说南美的球队什么有创造力，非洲的球队踢的比较那个什么，这个也是有创造力，但是你看现在一个都没有，对不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踢球方式，也没有哪个著名球星。
巴西可能没有大牌球星了，内马尔也比较老了，对吧？罗纳尔多也退役了，然后其他人好像都没有特别有名的球星最近。
对对对，他这个踢的索然无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家都踢的一样的时候，这个身体素质的重要性又增加起来，就是跑得快，你看这个跑得快很重要，对不对？当然了，现在球星的跑得快跟罗纳尔多那种强力过人的跑得快那是不一样的。现在过人，你看像姆巴佩就是直线一趟球跟猴一样的就往前窜，对不对？然后别人追也追不上，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挺多区别的。
挺有意思。你去现场看了吗？
没去现场看，我后来回国了。对，我爹去世了，然后所以说我就回去了。
节哀顺变，节哀顺变。
对，我本来是上个月回过去一次，结果上个月又说病危了，最后我又跑回去一次。
然后又回来了吗？现在？
对，我回来了，就上个礼拜，礼拜三、礼拜四刚回来的。时间现在过得太神奇了。眼睛眨一下就过去了。
嗯，这个年龄都是算一辈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正好是。
对，现在中国的老人也比较多吧，都是80岁、90岁，哎呀，多得很。
老龄化社会。那个陈涛对那个世界杯这个半决赛有什么预测？谁会赢啊？你觉得？
我觉得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场的话，应该还是英格兰的赢面会大一些，因为
西班牙对法国呢？
西班牙对法国的话，6-4到7-3吧，法国稍占优势一些，但西班牙也不能说没有机会。但西班牙的一个大的问题是他锋线不行。就他这一届，你从他的进球数呀，然后从他进入淘汰赛以后，他的这个进攻的表现啊，就还是觉得他不一定能打得穿法国的防线嘛。
感觉是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最利的矛跟最尖的盾在。
是有点这个意思，因为西班牙这一届杯赛一共到现在也只丢了一个球嘛，就是在
历史
对。在跟葡萄牙那场比赛里面才丢了一个球，所以在跟比利时的那场比赛里面丢了一个球，葡萄牙他都没丢，是比利时那场他丢了一个球，之前都是一直保持零失球嘛。因为他的还是就是我觉得西班牙还是他的这种控制型的打法，他的中场的控制力确实也比较强，所以其他队打他的话就是很难在比如说反击啊还有等等的这个时候占到便宜。因为这届世界杯其实一个还蛮有特点，就是很多的进球都是发生在一些反击的机会里面嘛。你反而是你像那种摆大巴的扎好了阵型让你来攻的时候呢，往往进球又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球场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前场没有一个那种箭头式的人物，所以包括打那个比利时那场也是下半场迟迟也打不开局面嘛，最后又是换上那个替补叫梅里诺的，他的连续两场都是这个梅里诺替补上场然后打进了这个制胜的球。所以但是梅里诺也并不是一个那种中锋球员，他其实也是一个偏进攻型的一个中场球员，所以西班牙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力的这个进攻点，就不知道。因为法国的防线其实也不弱，特别是他的那个中卫萨利巴也是现在整个欧洲足坛身价最高的一个中卫，是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嘛。 所以法国的这个防线其实也是有实力的，加上他的进攻又是毫无疑问的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法国的赢面我觉得还是大一点。阿根廷那边呢，就是他一直到打到现在他都没有交手过世界排名前十的球队，所以就是他打那个淘汰赛遇到几个对手都是世界排名最高也就是15名吧，还是17名，就瑞士排名也不算高，也就是说他的防线其实没有受到这种。
他自己排名多少？第一啊？
他自己是第二还是第三？反正这次的强的四支球队是就是刚好现在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
嗯，
世界第一是史上第一次就前四进到那个四强里面。
对啊，他那个八强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赔率最低的四个球队就全进那个四强了，就是
对对，
这个还是有道理的看来。
反正今年是最后就是最强的四个进了四强，但我觉得阿根廷再进一步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没有英格兰高，我不确定他的后卫能够防得住英格兰的进攻。
英格兰进攻有那么厉害吗？
还是挺强的，你看他
也蛮厉害，他最近两场都进了三个球了，对不对？
是，但他的防守不行啊。到这种时候，你如果阿根廷在对英格兰的时候又变成了先丢球的一边的话，他就更危险了，因为英格兰的前锋强呀，打起反击来也很犀利。他的两个边锋格登和那个萨卡都属于那种速度强、突破能力强的，然后中间还有凯恩这样一个强力的中锋做支点，后面有贝林厄姆一个非常灵活、进攻技巧也比较全面的这种影子前锋做二攻击点的话，
英国对于他有两个球员，就是本届世界杯各进了那个
六个球，对，凯恩和贝林厄姆，就是我刚说的这两个。是他们的进攻箭头也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除非
就是梅西，我觉得应该表现了，因为这上一场比赛一个球都没进，但他要拿那个金靴奖的话至少进个两个球啊或者什么的。
是的，
比如说他即使不进决赛他进两个球，然后如果那个姆巴佩那边接下去就算进决赛加起来没进两个球的话，金靴奖还是他的，对吧？
是的。
如果梅西他发飙进了两个球的话，就我觉得就不一定那个在阿根廷打不过英格兰，我说这个他们就可能就不可能打，我觉得不这个高手。这个对决不太可能大比分这个取胜对方啊什么东西。
对，因为到这种淘汰赛谁都不想先丢球嘛，肯定还是先稳扎稳打为主。我看上一场那个就是西班牙对比利时的比赛，就是上半场我都给我看困了，两个球队节奏都不快，都很稳。我觉得半决赛应该也是先会是这种风格吧。
嗯，挺有意思。嗯，所以这个世界杯一开始大家可能就是如果不在美国打的话，可能大家不一定那么多场好像常常都看的样子，但是现在这个一下子美国的这个球迷多了很多，我管他是真球迷叫伪球迷。
对啊，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点嘛，就是可能很多美国人之前对足球也没那么关注的，这个世界杯来了，大家看一看，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欧洲很多国家，他们就是专门就是，好像对，特别是男子来讲，没有别的体育项目，就是踢球。
对，欧洲。不像美国，美国职业体育那么发达。
美国太多了，就是什么至少四大球对吧？就是 这个橄榄球、冰球、篮球、棒球。
因为很多，尤其像橄榄球啊、棒球啊这种，在美国就是整个这个运动的发展壮大都是以美国为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基地的嘛，所以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比如说对比赛的观赏性啊、娱乐性啊，然后包括媒体在里面，它这个转播呀和宣传，其实都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觉得就是这个足球 soccer 这玩意，就是在美国就特别是大学体育系统里面都没有，是吧？就是 NCCAA 这个 NCAA 这个应该都
也有，现在也
有。
我在华大的时候，华大还是有男足队和女足队的，还是有的。
哦，有，我知道有，好像今年还是去年有一个守门员女的好像去世了，突然。
对对对对对，就是华大女足的那个。
对对对。
嗯，她是有的，但是她的这种影响力，
她那个你
比如说华大那个足球队，她后面那个其实他们参加 NCAA 比赛那个足球场在华大那个大体育场后面嘛，那看台也就坐个千把人打顶了。他那个 Husky 那个球场可以坐70000人的，
对对 ，Husky 那个太猛了，真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个球场办了这次世界杯吗？
没有，没有。
那个
这次就是用的那个 Lumen Field， 世界杯
海鹰队的主场，对，海鹰队主场。
反正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美国的这些非常现代化的这些大球场是让欧洲人是大开眼界的。
对对对，就是中国的话，如果承办世界杯的话，肯定是劳民伤财，就是
对，肯定还要建新球场的。
建了酒馆之后呢，以后就用完之后又荒废了或者什么东西。
是的，
就是就会浪费很多钱。
当时北京奥运会建的很多的那些场馆，现在可能就只有鸟巢和旁边那个水立方，在用，然后还有个五棵松的篮球馆在用，其他的一些为一些项目建的那个体育场，很多都半荒废或荒废的。
哦，
你包括像什么自行车比赛的馆呀，还有什么那种体操馆啊、柔道馆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球馆。和运动场的话，现在使用率都非常低。
它其实可以综合的，你看华大这个篮球馆就是 Alaska 那个，
嗯，
那什么都用，体操也在里面比啊，什么就是可以综合使用的，就用不就重复使用就用不着那个重复见识了。
嗯，但因为奥运会它要很多项目同时比嘛，它就没法
这种。
一个馆，比如说换个地板再比别的，就都得有这些馆才行。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我个人会觉得，可能办世界杯，它的如果比如说像美国这种球馆都是现成的，办世界杯其实是
每年都可以这么去搞搞，是吧？
嗯，
对，其实这个球票大多数这个收入都归那个
对国际足
联
拿走
了，对，所以。一开始这个市政府投了几千万，觉得这个钱都收不回来，但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它兴起了旅游业，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我听那个朋友说嘛，就是跟体育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像比利时，他就把西雅图作为他们这个球队的基地，所以他们也就一直住在这儿，然后用的是那个 Sounders 的那个训练场做训练，然后。就很多有一些比利时球迷球员就对这个 Sounders 这个球队的训练设施啊，然后对西雅图这个城市和气候，就觉得很满意，都甚至都想来这边踢球，还能引进足球人才。他让您对
比利时把美国干掉了，然后这个不成了美国的宿敌了吗？
还好那个特朗普没有给比利时加关税。
特朗普这是帮倒忙，这个美国就算赢了，人家说起来赢得不光彩，然后输了嘛，就是活该，我的这玩意真是不划算。
这个事儿
还留下画饼的吧，是开后门或什么东西，哇塞，
嗯嗯，
这个真是的，
这事儿确实挺丢分。
为什么可以延迟生效？
啊，这个就是特朗普打了个电话呀。特朗普
以前有没有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
以前
我觉得、
就是、
国际足联要帮忙，首先说，哎呀，我们经过我们的什么这个重新审查，觉得
红牌
那个把撤销就好了，
变成黄牌。
那你说又没撤销，然后又说延迟一年执行，这玩意就太扯了。
嗯，反正这是第一次，就是在世界杯的正式比赛里面吃到了红牌，然后第二场不停赛的，这是第一次。然后前面有一个案例呢，是 C 罗，他应该是在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的预选赛里面，就是比如说他欧洲区的预选赛里面有过一次这个犯规完了以后给了他追加两场停赛的处罚。但是最后是给了他一个缓刑，就是这个处罚没有在正赛的时候执行，有这么一个先例，应该是好像是2024年欧洲杯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先例，但是是极其罕见。
那不是世界杯对吧？对。世界杯
我查一下是
最高
欧洲杯
最高标准对不对？世界杯肯定是最高标准，国际。就是国际赛事，欧洲杯它算是国内的，虽然欧洲这欧盟国家之间它算是国内的，对 ，domestic， 对，
哦，是世界杯预选赛，对 ，C 罗是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肘击对手，红牌被追加了停赛，然后国际足联呢就用了这个条款，将其中两场禁赛缓期一年执行，所以最后 C 罗呢是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里正常出场了。但是他那个又是一个，反正跟世界杯正赛里面犯规和停赛的这个又有一小点区别。
对对对对。
广告时间，
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可能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啊。那么美国这两天的大事情就是他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就是参议员啊，就是
格拉汉姆
Lindsey Graham， 对 Lindsey。格雷汉姆对吧，就是突然去世，刚刚从乌克兰回来，然后相当于心肌梗塞是吧，这个病史，然后就是这个反正挺意外的。但是这个格雷汉姆他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一个议员，首先他在共和党里面是影响力蛮大的，因为特朗普也比较器重他，然后他有很多政策是跟特朗普是一致的，就是比如说 打伊朗啊，他都是这个支持特朗普这么干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就是说就是最我觉得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他特朗普有一段时间想要就是有第三任，就是2028年还要选总统，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戴了一个那个 Trump 2028的那个帽子。我觉得作为一个那个国会议员，你就是知法犯法，这个就是说明知道是不可以，这个一个总统不可以有三任，因为宪法禁止这个任何人就是担任三届总统的，然后你知法犯法去，就是相当于是 promote 这个就是鼓动特朗普去选第三任总统，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很合适。当然我觉得做舔狗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最高境界，对不对？就是他最开始2016年跟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初选的时候，他就把特朗普骂得狗血喷头，然后后来特朗普当了总统之后就一下子叫摇身一变变成了舔狗，我说变成了最忠诚的走狗，特朗普很赏识他，还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但我觉得最近他支持就是美国去支持乌克兰，然后要对俄罗斯制裁，我觉得我就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他是跟特朗普唱反调，还是特朗普本身也想这么做这个事情，因为特朗普原则上来说是普京的舔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就不是很理解。那么这个格雷汉姆这个人，就是他去世的话，对美国的政局有没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对特朗普以后的这个就很多的政策或者施政方向或者什么有没有影响，我们只能可能可以讨论一下，对吧？但是我也不好预测这个东西。这两位对这个事情怎么评论，怎么看法的？
我觉得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格拉汉姆其实也有的中文翻译把它翻成格雷厄姆，反正英文就是 Graham。那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有两句话都是他说的哈，一句就是原话是知道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让川普去见鬼。然后第二句话呢是，总统先生，您离上帝的地位不远了。然后这两句话都是格拉汉姆说的，一句是2016年的时候，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攻击特朗普的嘛。后面一句话是前不久，南卡州进行了一次这个初选嘛，然后他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然后在他的这个胜选仪式上又顺便舔了一下特朗普，就是这两句话都是他说的。当然这个人呢，之所以他在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里面地位比较高呢，一个呢也是他任职时间也确实比较长，有应该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梳理了一下，反正就是也是非常资深的了，而且不只是资深，就是他
的那个他在参议员的位置当了16年，但之前他又做了几年的那个众议员。对，
是他是很资深的，而且呢因为他一直是他有这个从军的背景嘛，所以他一直是支持就是美国在全球然后利用军事力量来维护他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个，而且是冲的比较前的。那以前
他跟那个之前的
跟那个 Joe McCain
对
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都是 veteran， 可能退役，
对他们都是 veteran， 所以呢他就是既就是一直是支持乌克兰的，然后呢又一直是支持以色列的，反正他一直是对这个，甚至有媒体梳理过，就是格拉汉姆从 奥巴马当政府的这个时候就在想要提出对伊朗进行就这个战略打击，就是那会儿奥巴马不是跟那个伊朗谈那个核协议的时候嘛，格拉汉姆就主张不应该这么玩，就应该直接打，然后推了那么多年，到今年终于直接让特朗普点头打伊朗了，就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是很推崇就是美国用武力去捍卫他的这个国际利益的这么一个人的。那这种观点呢，其实和这个就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这种民粹 MAGA 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太吻合的，因为这一派呢更多的是觉得美国应该抽身，从这些事情上抽身，去聚焦自己国内的这些问题，把钱用在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和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上，不应该这么多的东西去援助乌克兰也好，或者去打伊朗也好，就是这种跟那种孤立主义的这一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实际上是并不是穿一条裤子，但是这个人确实也很厉害，他能把这个特朗普或者说他一直很想做的事情能让特朗普办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你说他舔吧，但是他舔的有效果，能让他的一些政治抱负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实现。
确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他想要做，然后特朗普就听话了。我觉得只是特朗普做了，他又就是吹捧特朗普的感觉。所以现在，
但至少他是一个一直鼓吹这样的一些政策方向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就是说他突然离开以后，共和党里面还有没有像他这样这么积极的去推这些事情的人，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了。也就是说未来美国的这种全球干预的这种战略还会不会走得那么大，因为以前支持这种鹰派的这种共和党人现在基本已经都没了嘛，麦凯恩死了以后，格拉汉姆就是最后一个这种所谓的鹰派大佬了。现在
我觉得特朗普其实主要还是听以色列的，因为他儿子，或者他女婿也是犹太人，然后
是
反正听内塔尼亚胡的感觉。
对，他们肯定也是有影响力的。对
对，他耳朵根比较软，他不是内塔尼亚胡以前也想。就是以前也想打伊朗的，但是奥巴马的时候什么，还有之前那个还有拜登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时候都不让他打，对啊，就是但是到了特朗普，他们就开心了，我肯定听话了，所以现在特朗普很多就是反对特朗普的声音就说，他不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把以色列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他这个就是你就说，而且特朗普做的过分的地方就是，像这个大学里面有人如果只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就过度的使用武力，他就停那个包括哈佛各个大学的那个联邦经费，我觉得这种就做的非常的过，其实是非常过头的，就是因为你把相当于把以色列的利益就是放在那个美国人的利益的上面了，就是连以色列骂都不能骂，你骂了就不管是哈佛还是什么，通通给你断粮，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以色列就是美国的爹，就是这样子，就已经到这程度。那你格雷汉姆他应该是只是支持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并不是说格雷汉姆的话特朗普就听，我觉得。就是现在他这个格雷汉姆这个突然去世之后呢，就是对美国的政局，就是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就南卡对吧？这个州的参议员这个位置会不会翻盘或者什么东西？其实现在看起来可能性比较小，有南卡，历来是一个红州，对不对？就是参议员这个东西要翻过来是很难的，其实。
挺难的，它还不像北卡，北卡它还有一些科技行业，还有像夏洛特那个三角地带的一些这种就是比较 扎堆的一些大学，像杜克和北卡这种大学区和毕业生在那边有比较多的一些人口占比，所以北卡一直是一个战场州嘛。
嗯，
还民主党还拿过，你像现在北卡的州长就还是民主党嘛。然后虽然北卡的参议员那个民主党没拿下来，但是他州长是是民主党，但南卡就全都是共和党，清一色的跟那个什么阿拉巴马啊这些州类似的，就
当然
在乎一下。
他们说那格兰汉姆他是身家就是他身家性命就加起来的那个他的资产叫150万美元，然后他的有的参议院的也是同僚，最有钱的要六七个亿，所以感觉是同样做参议员，工资拿的一样的17万美元，然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攒六七个亿，他就150万美元，就相当于一套房子，没有别的了，这样子，就是。
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他没有孩子。
哦，这个倒我不知道。
对，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然后他只有一个妹妹，所以这个特朗普直接就指定他妹妹来接他这个临时接他这个参议员席位啊，一直行使这个参议员的职责到明年一月份。
对他选的话选的还挺快的，就是8月份，好像8月初是第一轮，然后叫 run off 啊什么，就是。初选
第一轮如果没选出来，可能要 run off， 因为第一轮选等于就是大家都可以参选嘛。如果有人过半了，
然后不是头两位对吧？
就是第一轮是大家都可以参选，如果过50%了，那就是这个人。如果比如说有两个票都比较高，都是40%几，但是没过50%。那么这两个还要 run off 一下，反正就是要定出一个参选人嘛，然后11月跟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候选人再去争，但这个我觉得应该悬念不是很大。
然后十一月还要选人？
对，11月等于是跟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嘛，是中期选举来争，就跟其他州的这个是一样的，因为格拉汉姆今年也是到期嘛，他要重选的。就本来他就要重选，
我以为8月25号他 run off 就决定了，
没有，八月那个只是选出共和党的提名人，然后共和党提名人和民主党提名人还要在11月的那个全国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再对决，看看最后是谁拿到，因为刚好格拉汉姆的这个任期也是今年到嘛。本来他也要参加这个
我还是这个疑问，就是格兰汉姆他支持乌克兰，我不知道是特朗普想要支持乌克兰，他自己想支持乌克兰，然后他去世之后对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这个就
对，我这个也是有可能。
跟你前面讲的是特朗普听格兰汉姆的话，还是格兰汉姆？
我不能说是可能他直接就听他的话，只是说他是作为跟特朗普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可能能给特朗普造成一定的影响，他至少是在特朗普的身边的圈子里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这个话我是可以说的。而格拉汉姆从拜登的时候，因为乌克兰打起来的时候还是拜登做总统嘛，从拜登的时候他就是支持乌克兰的，一直是支持给乌克兰军援的，所以这一点上特朗普上来和没上来他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说是他在特朗普可能刚上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特朗普支持俄罗斯的意愿会更强一些，他想去调停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但是现在拖了这么久了，也许特朗普也觉得普京也不给他面子了嘛，然后经过这个比如说格拉汉姆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乌克兰人的反复的这种给特朗普去说这个事儿呢，也许特朗普的主意又改变了呢，这些我不知道，可能只是一些推测，但是格拉汉姆他对乌克兰支持的态度反正从这场战争一开始都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这个也和他一直以来
我对特朗普支持乌克兰只能观望或者怀疑态度，他能 就是一下子从这相当于是普京的舔狗，就变成就是支持乌克兰战胜普京还有俄罗斯，我持怀疑态度。他可能在什么时候恰当的时候还是要背叛这个乌克兰，最终还是要帮狠狠的帮俄罗斯一把，估计。对这个战争
往后看嘛，就可能
难说。对，当然现在俄乌战争的局势，它究竟有没有逆转？现在这个局势，我们现在也不好说。就是说的难听点，这个俄罗斯它狗急跳墙了，会不会真的用核武器啊，或什么东西？就然后接下去，如果它真的用了核武器之后，比如说核爆一个城市基辅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这个就很难说这个东西。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寅琼博士啊，还有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好，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就是说特朗普这几天又在打伊朗，然后当然就是油价暴涨，股市暴跌，然后就说我就是不知道，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就跟伊朗不是达成协议了嘛，然后这个把协议说撕毁就撕毁，这个友谊的小船子说翻就翻了，但当然他跟伊朗也没什么友谊啊，就是现在这个打，现在这么打的话，现在也不知道他要打多久，然后打到什么程度，是要伊朗这个新领导人跪下来求饶就好了吗？还是但听说那个巴基斯坦还在调停，但是美国还在打，然后特朗普还想增20%的税什么的，霍姆兹还想他要控制霍姆兹海峡，我觉得霍姆兹海峡他这个船他就算收费啊，我觉得这是杯水车薪了，你一天这个打仗要花掉多少钱，都是收得到多少钱，这个但是这我觉得是打问号的事情，这个都不是很划算，而且也是道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因为你毕竟是侵略人家国家，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美国对他又没主权，对吧？你去控制他，就像这个，就像世界杯，你去跟那个这个国际足联主席通个电话，这种东西根本就帮不了忙，我感觉这个帮大忙的。我觉得他控制霍姆兹海峡收两个钱，我觉得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以前的车匪路霸，车匪路霸。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又从此树故留下梅露才。
但是关键是这个海峡不是他开的，我操，这个这玩意就是你这个他没主权，相当于侵略嘛，这个东西名不正言不顺的，这个东西就都是不太好的感觉。但是他能够他究竟要打多久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而且美国的国会他究竟，其实现在国会有点奇怪，因为以前这个参议院吧，就是共和党53票，然后民主党47票。现在呢格雷汉姆，当然他妹妹上台了对吧，就是上去了，然后还有那个麦康奈尔的都病了，然后他如果少这2票，再来几个人，再来2个人叛变一下，他的这个东西他想干嘛也过不了这玩意，所以就很难说这个东西。
对，国会前段时间好像通过了一个，说是
就是战争要经过国会授权，
对，但是
没有约束力。
这特朗普想打伊朗，说打又打，国会
没有约束力，
一点用都没有。
对，现在搞了个总统，就是把国会甩在一边的这总统的，就反正美国历史上没几个这个人做这玩意。而且他现在前一段时间 ICE 这个就国土安全部是不是又拿到钱了是吧，然后现在又在开枪，然后今天在缅因打死了2个人，这一周当然他打死的不是公民，但是也是人嘛对不对，就是打死了一个哥伦比亚的公民，然后今天然后
对，上周在德州在休斯敦打死了一个墨西哥人。
对啊，就现在他这个国会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又和我凶起来了，然后不给钱还好一点呢。就美国其实是不太平的，就是说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对美国的不是这个负面的看法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当然这个世界杯是修复了一下美国的形象，但是它这些问题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是的。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可以接着刚才那个，就是枪杀的在德州又枪杀了一个墨西哥移民的这件事情，可以展开说一说。
嗯，
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就是因为原来我们印象里哈都会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拉丁裔的这些选民更多的是支持民主党嘛对吧，但是有个数据我也是今天看到一篇报道才看到，就是在德州就是美墨边境的18个县里面，在2024年总统大选里面特朗普赢了14个，这些边境线都是就是拉丁裔人口非常大的这些线。
这次全线就是飘红呀，就是泛
对
红潮嘛，红潮。
对，但是因为可能边境的确实边境的这些居民也能感受到，就是说如果边境的管理比较松比较混乱的话，他们也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所以他们就投了特朗普。结果特朗普上来以后呢，在这个德州的这些地方，就是去这些工地上去抓这些拉丁的工人啊，或者农场里面去抓这些拉丁来打黑工的这些拉丁裔人，就是对当地的一些这种拉丁裔的这种，比如说建筑企业呀，或者是他们已经在这边的人开设的一些小商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说最近这帮人。都全部跳反了，又要跳去支持民主党去了，所以今年中期选举，说不定真德州还能选出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来。现在这德州和德州的这个两个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民调是差不多的，
翻盘的。
对，可能再过几个月，咱们就
中期选举的对看点就是能不能翻盘，觉得就
现在众议院翻盘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参议院能不能翻就是，
对，参议院一个是看德州，
现在只能说
还有一个是缅因，
嗯，
但是缅因的那个局势又有变化，就是本来那个民主党已经选出来一个候选人了，而且是一个比较进步派的一个候选人，
嗯，
结果上周这个候选人又被他以前的前女友爆料说他有性侵有丑闻，然后又蔫了，结果就
换人了，他们换人
要换人，这种临阵换人的话伤害还是蛮大的，
嗯，但选民还是知道谁是民主党还是谁是共和党的，
这个就
对
每个选民他有的还真就是看人，有的嘛可能会按党派站队，所以这不好说，因为你通过了这种辩论，通过了初选，确定了这个候选人，怎么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这个知名度啊曝光量啊在地方已经积累到一个程度了，突然换个人的话其实还是伤害，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伤害，
但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就没办法，美国这个是个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人在最高领导岗位上也拉不下来，对吧？其他人的这个是拉得下来的，嗯，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伊朗，我现在就是特朗普这个出尔反尔，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前不久他整天说，哎，我们跟伊朗也谈得很好，我们也签合同了，现在签利益死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现在又说这个 ceasefire over， 然后我认为一定要把它打垮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他能打多久，但那伊朗也在反击，也在打那个什么阿联酋啊或者什么这个目标，也打死人了，这个不知道，就只能说是不知道。这顾博士有什么高见？
我是就是一直好奇啊，这个伊朗的这个高层以色列不是都他妈的告诉美国在哪里了，导弹打一打就打完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新的领袖，不是还记得几天前那个
他们是办了个葬礼，对，葬礼上当然说那个说
每个人都出来了，
因为这对对对，这不是他有一个儿子没出来，好像没有，就是他是四个儿子还是什么，有一个儿子没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就人家就说这个相当于说了一些重话，对吧？血海深仇要很可能要报的，对不对？就这种事情相当于，但是这个葬礼嘛，你总是这种话总要说的，对。但是你总合同总是签在那里，相当于是你这个停战协议，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的呢，这玩意再签合约有什么用嘛，对不对？当然，对他们当然他这个是 temporary 的，就是相当于是暂时休战，他说的是三个月，对不对？然后他说在三个月之内要谈一个
60天两个月
啊，60天对吧？那现在才过了多少天吧？我觉得这个太随意了，你60天你就是做中国人的这个标准，你说也要有信，对不对？你说到做到才行，我说你想翻就翻的玩意就我觉得这个玩意就比较麻烦的。
哎，反正两边都指责是对方先动手嘛，因为确实也是伊朗先打了两个商船，然后伊朗又说是商船不听话，然后伊朗对两个商船动手了嘛，美国就又动手了，然后这个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我踢你一脚你再踢我一脚，今天已经好像两边打得越来越厉害了，国际油价又暴涨了嘛，今天直接暴涨了将近10%，就感觉金融市场的反应 又比较大了，觉得这个海峡又得封闭了。
对，当然俄罗斯的油也快没了，因为被乌克兰打的，俄罗斯境内都加不到油了。
对，因为这个好像这个乌克兰也发现，如果这个俄罗斯不用核武器的话，他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以前还记得那个梅杰洛那个什么那个总理说，
梅德韦杰夫
说什么你要是敢打我们国内，这就是我们的红线啊什么之类的。
嗯。
结果现在从已有的消息来说，也是这个他们频繁打击这个，甚至连莫斯科周围的这个油厂
都打了，西伯利亚的都打了，几千公里外的，3500公里外的都能打。
对，而且很奇怪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这个，因为我经常关注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平台，放俄罗斯的也少了很多。以前不是都俄罗斯编好让中国的发吗？现在中国
其实有一个事情挺有，就是只能说有趣的新闻，就是我并不是这件事情怎么好笑或者什么，因为笑不出来，因为中国在发水灾嘛，对，就是广西啊，
对对，
多地方都发水灾。然后照以前，你就说至少江泽民也好，然后朱镕基也好，温家宝、胡锦涛都到一线去的，就是江泽民还到常见的那个溃堤的地方，这个就是直接这个脚就踩在水里面，对不对？然后就喊什么那个什么军民什么一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反正抗衡就在这个好像有很多令人激动的时刻，对吧？就是最后万众一心，那个时候就是香港、台湾都是捐了很多款。现在他公布说那个全世界各地都没有捐款，一分钱没有，然后发来慰问电的包括俄罗斯、古巴、朝鲜，就是这几个国家，这屌毛国家都发了点慰问电，也没给一分钱，然后就这个网友就在说你跟了俄罗斯嘛，就这个结果，你就跟俄罗斯大哥跟下去就好了，就这样子。
而且现在有一个你可能没注意到，就是自媒体上这种东西也不能乱放。包括这个，其实现在河北承德也在发大水，我不知道你看。
都在发，就是他，而且境外记者不能采访。
对。
而且他们就是都在发短信说，哪个境外记者来了？就是他抗救灾不管，但是就让村民说境外记者来了，你们看景点。然后嘴巴严一点，不能跟他乱说话什么东西。
对，有一个好像广西人开始的时候说我看见水里有好多尸体，结果他也被抓起来了，
哇，
被训诫了，然后道歉说这个实际上是别人发过来，自己没看清楚，是一个误解什么之类的。
死人肯定有的了，怎么可能这么大？
我看见好几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上面就是你不能够明白说什么，
也不能转，也不能说，对吧？
对，你只能说发一个说你看好像水里面，那肯定啊，中间有个溃堤的，你知道有一个。
那溃堤就是说的是那个50年代建的嘛，这种就是大跃进的时候建的这个水坝嘛，这个东西肯定溃堤的。
对，然后那个地方原来都是一个有一个大的小区的，小区都没了。而且是早上8点钟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溃堤甚至是政府那个炸堤的，而且不告诉平民，就因为他如果告诉的话，就是伤亡要赔的，不告诉的话，反正天灾嘛，就不赔，所以这个就是被淹掉的是人死了或者生命财产损失是就是白死的呀，就是这样子。这个。这是其实挺可怕的，这种事情就只能说挺可怕的。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08年的是08年什么那个大水，还有汶川地震是吗？98年大水
是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就是
江泽民上大堤是1998年。
98年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香港、台湾捐很多很多钱的， 现在一分钱都没得捐，香港人才不给你捐，对吧？就都本来好好的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变成废港了，对吧？然后台湾的话，都在说当年捐的款，所捐款第一，但是感谢名单根本找不到。然后
对，那个韩红不是也倒了吗？
韩红，对对对，我们可以早讲的，今天已经没时间讲韩红了这个事情。他还给个面，结果自己没面了，然后这个东西就他这个基金会也倒了这样子。对，所以国内也是一地鸡毛，只能说这个现在这种天灾人祸挺多的。但美国这个他是打伊朗，对美国的这种